弟兄姐妹们平安，现在是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罗马书一章一到十七节。好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一章一节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，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第八节，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，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，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，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。因为我切切想念你们，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们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。第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无论是希腊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。
感谢神，今晚上有神的仆人张诗恩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主的道，他要讲的信息是福音是神的大能。我们请张牧师。
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，我们在读，大家一起来读，读两遍吧，读两遍。使徒保罗这样说，第十六节一起读：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好，再读一次：我不以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保罗说：我不以福音为耻。到底福音是什么？当然我们信主的人每个人都知道，今天我们是布道会，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，那么我们先讲福音是什么。那么福音，记得当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，那么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旷野，耶路撒冷的郊外，那么有牧羊几个牧羊人在那个地方按着更次来看守羊群，他们可能轮流啊。那么忽然间呢，他们看见天上有大光，然后天使出现对他们说啊，他们看见这个情景一定很害怕。然后天使出现对他们说：不要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那么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就是大喜的信息，那么是关乎 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各位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读这段历史，这段圣经的历史啊。那么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，我们受过科学的训练，我们从小在学校里，我们接受的是无神主义的教育。无论在中国，在新加坡啊，在新加坡，我们仍然在我们读生物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以进化论为基础来教人类的来源，人类的来源，生命的来源啊，人怎么样来，都是还是以进化论为基础。那么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象到会有什么天使出现啊，天使出现，那么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那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当年天使出现，让这些牧羊人听见，牧羊人听见一个大喜的信息，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啊，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。那么我们就现在就掀开了这个序幕了啊，这个福音的序幕。福音就是关乎一位救主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所以他是来拯救人类的。那么人类到底为什么需要拯救？天使出现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那这些如果我们不能够通过我们的头脑，我们就很难听下去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相信基督徒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相信有一位神。这里所说的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我们相信这位神。这里说大能就是神，就只是我们神是一位全能的神，神是一位全能的神，神也是一位全知全智，就是无所不知，无所全能，就是无所不能，全知全智就是他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他有全然的智慧。那么所以福音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。所以首先啊，我们就得来我想一想，来思想一下，到底有没有神，到底有没有神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神，那么我们就很难听下去了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关乎神的事。所以到底有没有神啊？我想有很多的证据啊，就好像说我们说很简单的啊，很简单的说证明神的方法有，其实来到教会大家都要接受，因为我们相信有神。所以在你进入教会之前，你要知道有没有神，那么这个是属于宗教哲学的范畴，就是要研究宗教哲学。宗教哲学当中他就会告诉你说，他说有关于有神的论证，有神的论证。那么神的论证，一个论证叫做这一个就是宇宙论证，或者是设计论证，或者是本体论证，或者是道德论证。那么当然我这样讲的话，各位可能完全没有印象，也没有完全不能够明白，那没有关系，我随便说一说。比方说就是设计论证嘛，我们从这个整个地球的整个世界的宇宙的设计，一直到动物的这个生物的设计，包括我们人体的设计，我们就发现怎么样，人今天能够成为人的话， 就好像我们的这一个，就好像我们的这一个眼，这个眼睛啊，眼睛，你看这个眼睛就是这么的简单，可是你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眼睛，当然我是指好的眼睛，没有毛病的眼睛啊。我们没有这个毛病的眼睛呢，你看我们看书的时候呢，哦，这么一看，诶，我拿着镜子，这个小字我拿镜子怎么看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那我就放下了，我就看远，哦，我就看到那位穿橙色的衣，那位穿蓝色的衣，立刻看到这个什么，诶，我的焦点，我的对焦是怎么自动对焦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动对焦的，我看远了啊，然后我看近了，我不用这、啊、看得清的，然后看远这，明白吗？什么叫自动对焦？好，这种自动对焦的这个相机，人类的眼睛其实就是相机的这个作用，就是看到人类的眼睛来设计的。人类设计了相机以后，自动对焦的相机，傻瓜的相机，自动对焦的相机在什么时候才有？其实在上个世纪才有啊。这个上个世纪随着太空科学，因为太空科学，太空把这个这个太空船或者是太空的这个交通工具发射出去，他们要拍呢看太空的照片啊，因为那时候那个没有人啊，没有人控制的咯，所以就要发明自动对焦，以后我们才有自动对焦的相机。可是这个自动对焦的相机，你看老早就 built in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。你想想这样的一个设计，人类是很聪明的咯，我们常常自夸人类聪明，是不是？可是自动对焦的相机在上个世纪才有。就再举一个例子来说，这简单的例子，因为对基督徒我们都很明白了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全能的，是全智的，他创造了这一些，所以他的从设计，从一切包括动物、动植物世界的设计来说，我们就知道有一位全能的神。最简单的例子说，这张桌子哪里来的？如果说这张桌子自然有的，你们非常生气，为什么？不可能，他一定有一位创造者。这么简单的一个桌子都有一个制造的人，这么复杂的一个宇宙，这么复杂的一个人类的身体，怎么没有一个创造者呢？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慢慢的去思想，我们愿意谦卑，我们就知道有这位神。我早上没有讲这些，我今天要讲这些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这里是真的是比较多的，是第一次来到教会，你一定要突破，因为我们过去所受的就是无神主义的教育，我们一直不能够接受一位神，因为我们以为人就是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主人，其实不是，宇宙的主人、世界的主人、历史的主人是神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常常举这个例子，蝙蝠，如果你住在比较靠近一些有树木的地方啊，那么晚上蝙蝠飞回来了，最近飞来了，哇，这个蝙蝠飞到我们的家里面来了，可是家里面它怎么飞进来呢？哦，它从窗口飞进来，那么飞的时候就在我们这个大厅里面转，忽然间怎么样又飞出去了？哎，它在黑暗中飞行。他怎么来辨认方向？在黑暗中飞行，我告诉你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晚上一起来不开灯的话，你晚上起来要到洗手间去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摸索了，摸索半天，有时候你还要跌倒的。那么，可是蝙蝠它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它飞啊飞啊飞啊，飞出去了，它从来没有去撞到一棵树、一个墙，为什么？有人就研究了，发现蝙蝠晚上不是靠眼睛飞行的，他们靠什么呢？靠他的耳朵来飞行。诶， 怎么他的耳朵可以飞行，然后有人就把他耳朵塞住了，发现他就掉下来了。原来蝙蝠啊，在飞的时候呢，他口中发出啊，发出他的发出一个声音，发出一个频率非常高的声音，我们根本听不到的，只有他的耳朵才可以听得到这个频率。然后这个频率非常高，这个声音一出去的话，如果碰到阻挡怎么样呢？他这个声音又回来了，他耳朵就收到了，耳朵就收到了。所以在前面有阻挡他就躲开，这里有阻挡他就躲开，这里有阻挡他就躲开，从没有阻挡的地方飞出去。这个是什么功用？雷达的功用。雷达的功用，各位，人类在什么时候发明雷达？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发明了雷达，那不过是还不到100年前的事情，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37到1945啊，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离开我们现在大概是80年前啊，70年前80年前人类在发明雷达，而且人类的雷达那么大，哇，转啊，看过吗？看过雷达吗？神却在蝙蝠里面，蝙蝠的身体面，造了一个叫做 built in， 就是说装在里面小小的雷达。所以这些设计真是太奇妙了。我们的壁纸是空调，你看冷空气通过我们壁纸，外面的空气太冷了，这个空气如果吸进我们的肺部，我们的肺部一定受感染，但是经过壁纸，这个冷空气就怎么样呢？就变成它的温度就提高了啊，所以它这个壁纸有空调的作用啊，各位啊，如果我们在热空气，哇，那些打铁的工人，那些烧那些打铁的工人，或者是那些大厨师，太热了，把那个空气吸进去肺部，仍然使肺部会受会受伤，可是通过壁纸以后，它就调节那个热空气，使到它能够适应我们的身体。这个空调，我们的空调如果调冷就不能够调热，调热就不能调冷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壁纸又可以调热又可以调冷，我们的空调最大还要这么大，这个壁纸这么小小就是一个空调的作用。你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设计，所以说你看到一朵小花，你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，你怎能说没有上帝？你怎能说没有神？好了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接受有这位神，我们就要接受神借着圣经给我们明白哦，原来在你注意到圣经里面哦，我顺便谈，你注意到圣经里面哦，有新约也有旧约。刚刚我们讲的虽然是新约，可是在旧约里面，神常常使用一种他属灵的，他灵界里面，神在灵界，我们在自然界或者物质界，神在超自然界叫做灵界，在灵界神使用灵界的一种的服役者，在新加坡有说国民服役，国民服役就是新加坡的男孩子都要两年在国家当兵，那神的灵界里面有一些服役者，就是也是灵界的国民服役，就是这种天使。天使常常把信息带给谁？带给人，这是在旧约的时候常常看到的。当然你相信有神，你就必须相信这些，你必须接受，我们完全接受。因为的确许多的人在旧约，他们碰见了天使，有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天使来拯救他们，天使把信息告诉他们。其实在中国的故事当中也有很多，有时候出现了一些什么一些这类的情况，有当然有时间我们要会告诉大家，神会 把一些的普通的启示给全人类。好，就在那一天，在伯利恒的野地里，天上出现了异象，天使出现，对那些牧羊人说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就是福音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他要来救人类。所以这里说，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所以主耶稣就降生到地面上来了，来到这个地方又产生了一个问题，主耶稣降生到底他是谁？我们这段圣经刚才读的就提到了，请看罗马书第一章，刚才我们看的第三第四节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，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，大家一起读第三第四节，论到他儿子，好，我们看见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耶稣第一他是大卫后裔生的，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。第二是什么？他复活以大能，他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又是大卫后裔生的，他又是神的儿子。亲爱的各位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头痛了，到底这位是谁？到底这位是谁？那我简单的说，神一定要拯救人类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他要救人类，他要救这位救人类。到底人类要救人类什么事情？那么我当然可以找圣经，但是我长话短说，不然时间不够。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，罪啊，人类犯罪，这个罪使人类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很怕的就是什么病？我们很怕癌症啊，我们很怕艾滋病啊，但是我们很怕伊波拉，我们很怕这个沙士啦，不，沙士过去了，伊波拉看起来也过去了。MERS 就是中东的流行病啊，中东的这个中东的从骆驼传染来的啊，然后传到韩国，幸亏大概韩国的公共卫生不错，所以没有继续的传染，像当年沙士这样。那么这个当然会让我们很害怕，当然今天最害怕的仍然是癌症啊。艾滋病我们只要生活检点，我们不是那个同性恋者，也不是生活乱七八糟者，艾滋病通常跟我们无缘。不过癌症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啊？癌症其实我告诉你，很多病都是可怕的。今天有叫做 superbug， 就是什么超级病毒，有些人到医院去感染超级病毒，结果小伤风变成大伤风，变成超级病毒的感染，结果怎么样？不久以后就一命呜呼了。我们很多其实不要以为啊，癌症是不可医治的，很多病不可医治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活着下来，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，你知道吗？每天我们这样能够活下来，我们都要感谢主的恩典。好了，我们怕这些，可是我们更要怕的是什么？罪。我们更要怕的是罪。因为这些不过叫我们身体死，癌症叫我们身体死，罪呢叫我们灵魂死。罪使我们今生失去平安，罪使我们今生产生很多的问题。今天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问题？今天家庭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？今天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？这些都是罪。那么罪就是什么？罪就是得罪神了啊！当我们说得罪神、得罪人啊，这些罪，当然讲罪的时候，有人就用一句很简单的话：罪就是达不到神的什么标准， 就好像我们射箭射不中红心啊。当你做一个父亲，你达不到做父亲的标准，这就是罪了。当你做一个老师，你达不到做一个老师的标准，这就是罪了。所以罪当然在讲罪的定义也是很多。所以全人类的宗教现在都在做什么？都在解要想要办法解决人的罪的问题。所以他们要怎么样来解决呢？通常就是我自己来受苦。所以躺钉床啦，打伤自己啦，走火炭啦，把自己让自己受苦。再来就是什么？再来就是流血。那么这是领受到的普遍的恩典。流血是什么呢？所以犹太人他们知道了神给他们启示，他们流羊的血。华人他们领受到普通恩典，他们也要敬拜昊天上帝的时候，他们要怎么样呢？杀，通常要杀猪，古代也是要杀羊啊。然后有没钱的就杀鸡，犹太人没有钱的就杀鸽子。那么有一些呢就怎么样呢？他要刺伤自己，流血刺伤自己，也都是一样的。他们怎么领受到这些？我们称作普遍启示。普遍启示让他们明白，可是这些要让他们赦罪，他们要亲近他们的神明的时候，他们需要这样，但是这些都没有用。所以神在圣经里面，神就启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他的儿子，我们说神亲身要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这里怎么说呢？哦，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以死里复活，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神儿子本身，神本身，我们在讲的讲亲，神本身亲自要来到这个世界。可是神是没有，神是灵啊，神是灵。好，他借着一个什么？他借着一个童女，圣灵感动，圣灵的能力，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，我们已经说神的能力是无所不能的。无所不能的神使一位童贞女，她怀孕了。这位童贞女按着她的家谱是大卫的后裔，按着她的家谱是大卫的后裔。然后她童贞女怀孕生下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就是主耶稣。所以你再读一次你就明白了，主耶稣是人，是我们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。主耶稣也是那一位高天至上造成肉身的上帝。好，我们再读第三节第四节，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主耶稣是神也是人。那你说我知道他是半神半人，不对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他有完全的神性，他也有完全的人性。他是人，他跟我们一模一样，他会肚子饿，他会疲倦，他会伤心，他会流泪。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当他受到试探，当他面对那些不该做的事的时候，他得胜了，所以他没有犯罪。我们面对许多不该做的事，我们却做了，所以他跟我们一样，就是他不犯罪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耶稣基督，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不以福音为耻的福音。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是传谁呢？传这位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来到地面了，然后福音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像一只羊被杀。所以因为他被杀了，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再流血，不必流自己的血，不必再杀羊，今天我们就要接受耶稣。所以这个就是福音，保罗传的就是这个福音。好了，这个福音简单的成为一句话，当信主耶稣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第二个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，就是这样简单。今天我们需要得救，需要解决罪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创造人类，刚刚我们说神创造世界，刚刚我们说神创造人类。当然有第二个说法，你说一切都是进化而来的，进化论存在着很多的疑点。进化论到今天是学说，不是定律，不是真理。进化论今天有很多疑点没有办法解释。其实进化论只是那些反对神的人找不到其他的办法，他们死死抓住进化论。其实进化论应该是被怎么样，被丢弃了。因为如果你接受进化论，你必须有更大的信心。我们接受神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当我们接受这位神的时候，神既是全能的，一切呢都可以有答案，一切都能够解决。可是你接受进化论，不但没有答案，而且疑点越来越多。所以今天没时间跟大家讲进化论当中的一些啊，根本不可能解决进化论。如果这个世界还有更长的时间的话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进化论其实在很多年来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。求主怜悯，感谢上帝，你今天进到教会里面，你知道有位神，神创造人，这个神所创造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的，神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，我们是被造的，像这张桌子被造的，它有一个开始，不过这张桌子它总是会朽坏，它会一个结束。可是我们有一个开始，我们是被造的，可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神的形象是没有，是永远，神的形象是从永远到永远其中的一个形象。所以我们不是从永远，我们是从开始，神造我们，但是他给我们有永远，因此我们将永远存在，这个就是问题了。今天我们需要福音，因为我们将永远存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将永远存在，现在我们活着，有一天我们不活在世上了，我们不在世上了，世人说我们死了，我们也说我自己死了，那死了完了吗？死了是人生完了，不是人完了。我死了是我的人生结束了，可是我仍然继续的存在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问题，将来我们要存在哪里？当我们不在这个世界，早上我说神在管理这个宇宙非常的有秩序，宇宙行星恒星，我们恒星是太阳，在我们这个太阳系恒星是太阳，行星绕着太阳走，哇，很热闹知道吗？好像我们的汽车来来往往，可是非常的有秩序，从来没有发生相撞啊，这个叫做不是车祸了，就是行星祸了啊，没有这些了哈、啊、不但还有这些有轨道的，还有很多没有轨道的，这些叫做流星啊，这流星的一些小小的，有一些是很大的，他们就怎么样，忽然间啊，他们就掉到一个地方，有些会掉到地球上，但是因为太小了，有时候在还没有到地球，它就怎么样呢？它就跟空气摩擦以后变成怎么样？就变成灰尘了，变成灰尘没有了，就来不到地面了。在墨西哥附近有一个洞非常大，比新加坡不知道大多少倍，知道吗？科学家说那个是一个被陨石，被那个流星，大的流星打下去的那一个洞。如果那个陨石打到新加坡的话，整个新加坡就完了。假设今天晚上发生这件事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感谢上帝，神在掌管，但是神有时候也会使用一些啊，让一些事情让人警醒。假设今天晚上有一颗陨石打下来，500多万的新加坡人全部死了，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害怕，我有把握，因为我信了主了，我信了主， 信了主最要紧的就是我的罪解决了。当我的罪被解决，耶稣担当我的罪，我没有罪，我死了。神，我死了，只不过是我的肉体。神给我有一个永远的生命，我们称它灵魂。神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，我们称它为灵魂。这条灵魂怎么样？神为我们预备那永远、永远、永远快乐的地方。而且我们在那个地方，如果我们亲人一样都罪得到解决，信耶稣，那么我们都会在那个永远快乐的地方都会相见。所以我们真的是一点都害怕。反过来说，今天晚上我的罪没有得到解决，再看一时下来了啊，我死了，那一样的，我还是会永远活着的。可是活在哪里？活在那永远痛苦的地狱。永远痛苦的地狱是孤单的。我发现地狱跟天堂啊，我们所谓地狱的天堂，永远快乐永远痛苦的地方，有一件事，就是在地狱里面我们都是孤孤单单。因为那个财主到地狱去谁都看不到，而拉撒路到天堂看到谁？看到他老祖宗。所以这里这启示什么？在天堂亲人相见，在地狱永远孤单。可是有记忆，你会有记忆，你会想起你的家人，可是他们在哪里？同时你还有感觉上，感觉的痛苦，感觉的痛苦。所以什么都是可以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各位，信仰的问题，信耶稣的问题是不可以开玩笑的。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做一个抉择，如果你们还没有相信的话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今天你相信他，你相信他就拯救你了。他怎么拯救？因为耶稣已经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以前的犹太人他们要杀羊，以前的中国人他们要杀猪，以前的其他的民族的人他们要杀自己，他们用种种的办法。现在的台湾人他们养一只鸡，做鸡一只猪非常大，然后呢他们就在祭拜他们神明的时候把这只猪杀了流血了，然后挂着写这个字条，为某某弟子，为某某弟子赎罪。朋友，如果是在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这样的做法也许还有点功用，因为当时耶稣没有来。可是今天耶稣来了，现在不再用这个办法了，现在不再用这个办法了。今天我们只要，因为耶稣好像一只羊这样，好像一只动物这样被杀在十字架上，流吐他的宝血。今天只要你接受他，你信他，你罪得到赦免，你今生平安，你永远平安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今生平安，你永远平安。你说你今生什么平安呢？你今生知道神主耶稣在帮助你，你还会碰到很多的难题，失学啦，失恋啦，失业啦，很多问题让你头痛不能够解决。但是你知道你是属耶稣的，你是信耶稣的，你可以不用害怕，你可以平安，今生平安，而且永远平安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要结束，今天晚上一颗陨石下来，全500多万新加坡人结束了。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有把握，所以我们就有英文有一句话说 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， 安稳在耶稣怀中。面对今天的世界，你不知道你出门呢，你恐怖活动这么厉害，谁知道在你的旁边是不是有人啊，带着炸弹准备跟你同归于尽。我们想到我们这些人竟然有人也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啊，我们这无形中似乎有些人要跟我们同归于尽，是那些伟大的人物。今天很多人要跟我们同归于尽，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怎么预防呢？真的是防不胜防，防恐，但是防不胜防。不过我们不怕， 基督徒不怕，我们靠着耶稣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使徒保罗说，就是今天我们，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恳求主怜悯，让你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。第一，当我们接受耶稣，耶稣好像一只羊被杀在十字架上，天使报信说，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所以这个大喜的信息你我可以得到，很多大喜的信息是个人的，很多大喜的信息是个人的。有一首诗这么说啊，有一首诗这么说，久旱逢甘雨啊，这是大喜的信息。不过我们新加坡雨很多，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然后呢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可能你们来到这个地方碰到老朋友啊，可是很多人也是个人的。然后呢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然后呢，金榜啊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还有什么？洞房花烛夜，这也是好消息。然后，但是也是个人的，有些老女朋友都没有，男朋友都没有，怎么样洞房花烛夜呢？然后金榜题名时，他说如果多两个字啊，那就更好了啊。十年久旱逢甘雨，千里他乡忆故知啊。和尚洞房花烛夜。啊，和老僧金榜，老僧考几百年，就考几十年就考中了，哇，太高兴了。不过这些还是个人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天使所报告的大喜的信息是关乎谁的？是关乎每一个人的，关乎每一个人的。感谢赞美上帝，你可以得到这个大喜的信息，福音的信息。而这大喜的信息，这福音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要怎么样？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所以他是救，要救你。救你什么？救你让你的罪得到解决。救你什么？救你让你的让你有永今生来世都有得到平安。他要救你什么？他要你的让你的生命满有意义。盼望我们大家啊，都愿意接受耶稣，相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在人类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你差遣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来到地面，为我们完成了救赎，让救恩呈现在世人的眼前，让世人有一个得救的办法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当你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你跟人类立约，要人类能够完全遵行你自己的旨意。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的代表亚当他失败了，主啊，全人类就陷入了最终。主啊，你继续的用种种的办法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你借着西乃之约，你借着旧约，你要人来遵行律法，来得着你的喜悦，再一次证明人的失败。因此你借着，你就在这，照着保罗在尼托马书说，你在律法之外，就有了一个新的办法。是立功之法吗？是我们必须立一些功劳来得到这个罪的赦免，来得到你的救恩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立功之法，而是信主之法。今天我们只要信，我们只要信，我们就得救了。因此保罗得救了，这位反对基督最厉害的保罗，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保罗得救以后，到处传扬福音，不以福音为耻，他经历了福音的好处。主，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感动新的朋友，让我们没有以福音为耻，让他们愿意接受福音。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以福音为耻， 我们要勇敢的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信徒，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的家人的面前，来借着我们的行为来传福音，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行一言，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我们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们也求主你感动，让我们所有向他们传福音的人，他们都愿意接受，愿意相信。今天晚上我们知道有一些新人，主啊，你也让他们愿意接受耶稣，因为他们一接受，罪得到赦免。主啊，你成为他们的救主，带领他们的一生，他们一生一定有，他们一定会经历许多奇妙，主你自己的帮助，更知道他们的罪得到解决，我们今生有平安，我们来世，我们永远也有平安。我们求主自己感动所有听见福音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祈求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也有看见你不但一方面要拯救人，你一方面也是在拒绝一些人，因为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有一些人得着拯救了，有一些人让主你自己放弃了。主啊，求你，求你，今天晚上没有人被你放弃，他们都愿意来信主，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